修，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第六会，他化住在天会。他化住在天这一会呢，他的真正的性德就是踏上了佛地。佛是觉，佛是光明，所以我们呢以这样子的性德定这第六会的这个标题是普光明法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呢有种种的这个挑战让我们去应对着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正面的那一面，也有它负面的那一面。那么清净心是我们呢一看呢就把它看得很清楚，我们了若指掌了以后，我们一定从光明面去看它，踏上光明的那一途，那就是普光明法地。如果你了解完了以后，你对它一点点的信心都没有，你老看到的是它的负面的，那么你就要堕入地狱了。哪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它不是明跟暗是同时存在的？为什么有一副要一个好的眼光呢？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法眼呢？它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有一个好的法眼，你看东西就是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但是呢，却能够很欢欢喜喜的去承担。你有一个这个一双不好的眼睛，你就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却总是从非常消极、恐怖、惧怕那个角度来看待它。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充满着很多的忧虑，充满了很多的消极性，使你觉得过得非常的痛苦。学佛第一步呢，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解得开来，那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牵牵扯扯。绝对不是说你富有了，你有好多东西，很高的名位，你才叫做没有那些烦恼，不是。也绝对不是说你贫穷了就必然一定有烦恼，并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我们总是把好多事情，本来很好的东西，我们却把它缠在身上，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没有法眼的人，一条金锁给他的在背上给他，他本来砍回去应该是很珍贵的，他说糟糕，我被蟒蛇绑住了，他很痛苦。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呢是真正的，他的身上必须要挑很笨重的东西，他很辛苦，他承担很沉重的压力，但是呢他很辛苦，但他却这样子感觉得到，他说我已经把一担担的我的业力都把它挑掉了。你看，那就看你是怎么去下手的。有的人在身上看到自己长一个痣，他会说我这个痣是美人痣，但有的人呢看到那个痣呢，他都想尽办法，是不是开刀也好，点的也好，或者是干脆用遮遮掩掩的也好，用个头发遮一半也好，所以反正他呢就处处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是普光明地。在这个实地里头，就是要我们踏上佛地，在佛地里头是能证验的，在佛地那边是自己可以直接体验，而且是真正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这个感受得到的，那才是在修实地这一会里头最重要的。我们把它连串起来，你可以知道的就是，你是从看到宇宙的整个基本的信念开始才建立信心，那是从菩提场开始到普光明殿，从普光明殿跨上去到忉利天这个妙高山的时候，那就是你在这个时候 要洗净自己的容妆的时候，也就是你不会被一些种种纷扰的东西把你绑死的时候，那一关是很难的。所以那个妙高山不是金字塔型的，是倒金字塔型的，它不是用你爬的，是愿意你肯放下才有可能上去的。那从这个忉利到夜摩天的时候，是你的行动要恰到好处的时候，然后到兜率来的时候呢，是你愿意去真正从己回向到人，从知回向到行，从向下回向到向上回向，从事回向到理，从彼到正，这些呢都是属于在你兜率天这一边，你在这个地方自己去努力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他化自在呢，在上一个星期我们讲过他化自在天的性德，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性德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他是无心，而且也是他是真正无的智慧，所以以地智无心为体，他是一个像地一样的那么深厚啊。今天呢被人家冤枉一下，那么他像地一样，你每天踩着他，地没有叫，你不要的排泄物给地，地多接纳，过几天他还是一样把你消化掉，最后还是长出你所要的东西，那是地的性德。你在家里有的人生了好几个子女，每一个人都不要这个父母亲，这个父母亲呢变成没有人要了，这些小孩子呢，这些做人子女通通输掉地，通通输掉了自己存在的立场，那个地没有，地没有了就不能孕育，就不能孕育一切。所以我经常我都跟很多人这么讲，你如果内心里头想着说，虽然我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但是我自己就把他每一个人都把他当作我就是独生子或独生女的话，那么我没有其他的好推辞的，那么你这个地马上就会长开来。你知道有好多东西是这样进来的，过去我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父母亲临终的时候在给他换衣服的时候，连换衣服的时候那个排泄物我们都称它叫做金，叫做宝，为什么连这个东西都要接纳，你能接纳这个东西，最后把它洗净了，把这块布拿来洗干净煮干净，然后晒干了以后还留存在家里，当作是做家里的其他包小孩子之用，你知道他的性德就在地，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我们都能接纳都能承受，地如果不能承受的时候，这个大楼就要垮下去，没有这个丰富的地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地的地德，实地就是指这个地德，没有这个地德，那么你什么东西都不能长，大楼不能承载，你也不能在那边行走，那你就知道它就变成荒漠一片。所以实地是很丰富的，我上次花了上一堂课花了蛮多一点时间在讲，师父过去我听他讲华严，在讲华严经要，他就花蛮多的时间在讲到说，真正的地，那地藏的地啊，土地神的地，他讲你真正家里如果你要拜土地神可以，你要拜土地神，你要知道土地神虽然他还有私心，土地神，土地神这尊神，其实师父当时是这样子解释给我听的，土地神就是恶鬼道里头的最高的神，他就是土地神，他并不是实地的神，不是，他是到处都有的， 他是这一道里头最高的神，最高贵的神。如果你要拜他，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福，所以处处他都虚索，你要啊他就要。所以你到哪里去都要拜土地神，工地也要拜，不拜他也会捣蛋的。他内心里头还有几分匮乏跟恶鬼在那个地方，没有完全脱离，所以他是这一道里头的最高的神，你懂吗？这是师父告诉我的。当然师父解释经的时候是比较少解释这些的，这些东西只有在你讲经讲到某一个特别节骨眼上，他才会跟你明白点这个事情。他不是告诉你不可以拜，你如果要拜，你知道这一尊神的特色就是这样，他已经是到最高了，成就最高了，但他还离不开这个部分。他富有，但是他还匮乏，所以拜土地神，所以人生福德，那是因为他也是薄厚来求的，他也很少拒绝，他是这一道里头最高的神了，修行这成就最高的啦，已经是这样子了，但他还如此，所以你求他，但他也是需要，你给他，你越给他越多越好，他也要，你给的不够，将来他还找你，他一起以后找你一起当土地神，你就知道了。所以不是说这个师父常常讲你这事情不要参与太多，你好好的就好，但是你要尊敬他。你一到山上去，你碰到一个属地神庙，你瞧不起他，那是不对的。你修行人不可以这样，你还是要尊重他，至少他是那一道里头很高明的，哎，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合个掌，问问好，那是应该的。哎，过去我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后来我懂了，那是十几年前我就懂的，不是人家告诉我的，是他告诉我的，我才懂。啊，我错了，是他告诉我的。所以你去爬山啦，你碰到那个东西啊，并不是讲说我们不，你没有求，也不是，但你要跟他问讯，合个掌，打个招呼是应该有的，这起码的。你到山上去，哎，跟他打个招呼，合个掌，问个好，是不是？我在这边，哎，甚至于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念替他念念佛嘞。你有本事的话。那么这个地呢，这个土地神不是实地的神，你要弄清楚。这个实地呢是佛的实地，是一个光明地。所以你修行修实地的时候，前三地是地前菩萨，是等于进阶。后的七地呢，那是你的地上菩萨，是你踩在地上的。所以你踩上那个光明地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你任何东西他不能来动摇你，他知道你跟他没有什么瓜葛了。所以修实地读闻华严，这个华严修实地的时候，到这里来你夜路去走，你都不应该害怕才行，那才是你真的是在修行。你处处啊，那么私心很重，那么你就容易害怕，处处自己的门是关着，那你就容易害怕。你到了这实地来，私心也放了，是不是？而且你看看以后第一地就是欢喜地，你碰到谁都要欢喜，你碰到任何东西都要欢喜。这个欢喜地那一地是你的初阶，那他就教你是欢喜地的。那么我们呢讲到地的性德，在这一会里头，那么世尊呢他每一间放豪相光，我们每一次唱这个祭赞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唱到这个佛的豪光，是不是？那么婉转的这个绽放着在我们的这个周遭里头。其实为什么这里面放的是眉光，可是眉间豪相光，那个光豪四射的，是智慧里头又有很热又有光这样子的一个 世尊在这一会里头放的光。但是世尊是因为放这个光的时候，金刚藏菩萨呢才真正的接受啊，那么这个解脱业菩萨等无请说法才说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敢说，是解脱业菩萨讲了，说佛子愿为远说，此人所有来听的这些人都会被如来所护，令其信受，不会因为听了这个实地反而不相信这个实地而产生谤法。这个时候他才说，也正因为这样子，在那个时候佛才放的是眉间毫相光。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堂上在这里讲这一会，其实这一会里头佛在这里放的是眉间毫相光，每一位呢通通都同时接受这个光的洗涤，通通都接受这个光的护佑。是在这一会里头，我们一起都在这个地方同享这个佛光的。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佛光普照，佛光普照，就意义来讲说，我佛是觉的意思，光嘛就是光芒的意思，我醒觉了，我到哪里去都人生很光明。但是就意义来讲是如此，但是学佛的人就宗教的真实义里头来讲，是你翻开来读华严的时候，你读到这一品实地品的时候，佛光照的是眉间毫相光。其实你在第一会在菩提场在讲四祖妙言的时候，佛的光已经照了你了。所以佛光普照的意思并不是只有那个意义上这样了解。如果你学佛只是就意义上去了解那个意的时候，你只学到佛学，你没有学到佛教，也没有学到佛的真实的那个教化，你没有得到真正入其教义正其教理，你没有真正跟佛产生一个完全的一个应感，你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今天那么无形中看到了一篇介绍100年前有一位这个哲学家，但也是国际法的先驱啊，写过的一篇文章里头，这个人叫 Hilty， 那么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信这件事情你可以知，知是容易的，但是你能真正去实践那个信，你能踏在那个信的上头的时候，那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看到那句话我感动好深哦，是如此。我们有多少人啊？我知道现代人学佛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我把它当佛学来研究，没有错，你当然应该当佛学来研究，在研究佛学完了又变成佛学家，但他却不能证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你除了要研究佛学，你要真正成为佛教的实践者，他是一个教的实践者，甚至于不只是教的实践者，是连教的实践者都没有了，你真正入于佛，那是你能证佛那才行的。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吗，有多少哲学家讲了这么多的道理，他到底做到了没有？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人啊。有多少的作家他讲的都是很多很好的道理啊，他自己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就自杀了。是实地，也就是要你踏在那上头，你千万不要再只停留在地外啊，一定要到地前的那个阶，然后不如如此赶快踏上去吧。这一会里头指的是指这里，要眉间，他也让用眉间也让我们自己每个人智慧大开，毫相光他本身也照亮了你，告诉你真正要踏上去。所以那这位菩萨的性德是金刚藏， 那也就是说它是金刚，而且是深藏在你真正自己性德里头的这尊菩萨的性德，也是你所具有的这个威神力，才能够入智慧光明沙昧。你看它是智慧光明沙昧，那么它来说实地法，导行者入于地上菩萨得佛因果。过去我们学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同修们有时候讨论什么叫地上菩萨，有人解释说地上菩萨就是世间的菩萨，就像我们都是踩在地上的菩萨，你就弄错了。地上菩萨的意思是你已经踩在正愿的佛地上的菩萨，不是说我们世间法我供养一个哪一位师父，我这个供养这个有情，我就布施有情众生啊，我来供养十方诸佛。那我现在在世间里头，我做这件事情，你认为说你是一个地上菩萨？其实我已经提过几次这个问题哦。你拿一点钱，拿一点东西去供养师父，供养十方诸佛，你是应该的，是对的。不过如果你以为你的供养只是用这种方式来供养的时候，你的进步不大，你只能够得到一部大部分得到的是福德，你没有得到功德。你除了这个供养财的布施啊是多的人，那就布施多一点，供养多一点；少的人，赚的钱少的人，那就供养少一点。缺钱用的人供养什么你知道吗？供养富庶，供养穷。所以你知道有一天，那是在阿含里头讲的，佛来到了一个村庄，有一个人来跟佛讲说，佛啊，我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你，因为我穷的什么都没有。佛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不把穷拿来供养给我呢？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有富庶了，并不是要你去贷款，而是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供养，你知道吗？你要去帮忙一个人，那一个人他真的很穷，也需要你帮助，他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他也在供养你。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他完全都是接受你这个供养，你很伟大，你错了。你要觉得他也供养了你一个穷，如果没有他供养你这个穷的时候，你这个供养就没有产生那个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产生解脱的效果。所以供养的事情是自己能够真正产生的那一份慈悲心，你真正产生行动，那是我们正道这个部分，而不是教道那一部分，它是实地的，是在地上菩萨上的。千万呢不要误会说，哦，地上菩萨就是我们现在我信佛啦，我也有一点善心啦，大家都称我叫菩萨，对不对？我们讲，哎呀，老菩萨你很好，哎呀，你是菩萨，人间菩萨，你就以为你是地上菩萨了。有没有踏在地上，只有你自己才晓得。所以得佛因果，持以入如来性海，你是能踏在上头才能到的，没有在上头，前面呢只是结了缘而已，说是缘而已，还没有真正你踏在那上头。所以本会的会主呢，那是金刚藏菩萨。无请的才说实地的内涵，这个实地呢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散会地、法云地。这实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关系？实地每一地里头都代表着一种自己修持的一个真功夫，都代表着一种实践力行要去证验的啊，一个应该做的一个性德。 比如说欢喜地，那么它呢的重点还是要回到你十个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波罗蜜那个布施上头去。你没有往那上头踩，没有踏上去，它就不行啊。这个十地呢，每一地最后结合起来以后，最后只剩下成为一地，那就是佛地。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来，这个十地以后我们每一会所要讲的，每一地所要陆陆续续讲的这个东西，这个地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心去实践的时候才有那个地，我们没有去实践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地。所以无地自容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它不是佛家话，这我们一般的俗话，那你要知道这句话哪来解释十地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到了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说，哎呀，我无地自容，那就真惨了，是不是？你看我们在那个时候念佛，我们说哎呀，到了临终的时候我们给他念佛往生，可是念佛的时候佛地不现怎么办？佛地不现怎么办？再生的时候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现在念佛你替他念了半天，他无地自容怎么办？也许你会讲说，阿弥陀佛他总会来嘛。对，这就是教义里头最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你要注意啊，弥陀经里头是真这么讲啊，你是不可能以扫善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呢，你可以得生彼土的哦。所以你平常还是要做，不做还是不行。可是你又讲，哎呦，那我这个布施的意思就是培养爱，爱我又回到一个问题来，我每天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吃素的问题？我告诉你，吃素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你有好多的事情该去做。我劝你，如果你没有吃素，你就把那个东西摆到一边，先摆在一边，你去做别的，你千万不要被那个东西把你障碍住。这也不是我讲的，这也是师父交代的。你千万不要说这一步你没有做成，其他的老在那原地踏步，最后真是无地自容，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该做的好多哦，应该去帮助，是不是？那么应该去护生，是不是？应该去做别的啊，去帮助别人，是不是？培养你的爱心，你就会充满欢喜，这就你就开拓了你的天地了。所以地是开天辟地来的啊。中国的神话也很好玩，是不是？这个女娲是炼石把天补，对不对？天也是人，把它也是炼石把它补上去的，你的何况说地呢？所以这个地呢要自己呢肯真正自己去实践才行。所以无请来说它的内涵，主要原因是这个实地是难思难行的事情。什么叫难思难行？并不是它很困难，而是说在你的一个宗教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你如果用你世间法的观念来看它，你就没有办法想得通。如果你用你现在的逻辑的观念来思考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佛的那个世界里头去。它必须要把人世间条件的关系放下来，比如说我对你好，你应该也要对我好，你没有对我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这个事情是人世间的对等的观念。所以但是这种对等观念如果说弄得越严重的时候，大概那个夫妻吵架也会吵架的越多，亲子之间的摩擦也会越多。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松一点，它就会好一点。不是对等的，我做这件事情并没有期望你给我什么，我觉得我该这么做，而且我做得到，我就这么做，他很自然的就在做，然后做完了以后，他第二天他就忘掉了这事情，因为我做的是我该做的事情嘛，他就把它忘掉了。所以有时候你要注意到，我们的脑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遗忘。它让我们忘掉了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的那些善良的事情，可以忘掉。但是脑子又有很重要的功能，它要我们记得，记得什么？记得我们要有好的生活的戒律，养成好的生活的习惯，对不对？我们也要注意到 养人要记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西，那么难思难行啊，他不是用世间法的观点来看他，而是你必须要以出世间的观点来看他才行。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超越一点，从一个世间把的上头往下看，就好像你坐飞机从上头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人实在是要不需要有为了那一件小事情老是在那个地方长疙瘩。我觉得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坐一次火车，当然你最好买个位置，要不然用站着不行，然后最好是靠窗的，然后呢你就从这边坐的火车往宜兰，然后一直到花东，是不是？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玩个一天，那第二天呢再把它从那边呢坐回来。身上不要带什么东西，你只要带一个五慧念佛的那个录音带，就念佛就行了，你想听只听听念佛就行了啊。那么你试试看，你会觉得很多不愉快的东西都会被洗涤掉。为什么？因为你突然间超越出来，你不是在那个小世界里头。所以在修行的时候，空这个观念不是没有，空这个观念是可以开拓的，也就是说无情荒地有晴天呢、啊，无情的荒地，但是你能觉有情，那个情去开拓它，它就是觉有情，它空间就会大起来啊！我愿意去帮助我的邻居，去认识我的邻居，我就多一个邻居的空间。我愿意多阅读一本书，那么我就多认识一个空间。我愿意多读一部经，那我就多认识一个这个佛法的一个空间。空间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比赛看谁打坐坐得久，那没有空间了，那会缩心嘛，咬死。那个修行方法为什么称为小圣呢？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的人很忙碌，而以为说我现在去学禅，哎呀，我一定要去学禅，因为这么忙，我压力好大。我说你去学学看嘛，你就知道了。你去学禅，师父最后教你的不是只有打坐，他教你的是把你的心打开。所以最后还是要打开，不打开还是不行。实地也是在创造我们的空间，佛法的空间的。所以因为他是难思难行的，那么很容易听着闻而却步。那个却步也不是害怕，而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学呢？这东西我觉得根本跟我的企业管理没有关系，他闻而却步，这东西又不能使我赚钱，因为他有条件有钱他才做，所以他就没有了。可是人要知道，人生到最后是到生命的终结点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东西。虽然你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条件啊，但是条件越少越好，少到最后都是最好是恰到好处，到了老一点要退休的时候，变成会觉得真的感觉到人生没有什么条件啊，没有。虽然脸已经都皱了，但是我也不因为这些皱就不高兴，因为它已经不构成我的条件了。哎，那个时候你就欢喜起来，你已经走得不太能走得动了，你不会觉得好难过，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可是行动又这么不方便，你又有条件。如果你回过头来，本来就没有什么条件，我现在只能够走那几步路，我就走这几步路，你就算走这几步路就是一种欢喜。所以这个四里五里行，是不是三回这个一里二里行呢、啊、这个三回五回歇，是不是？这就是老的人的时候他的体力不行了，但是呢他也知道去行，他不被那个条件。那么你知道一个人不被穷这个条件把我们制约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穷的人。我们不被一个惧怕的东西把我们这个条件把我们制约的时候，我们 就能够金刚，称为金刚藏菩萨。我们不会被这个囤积这样一个条件，对等这样一个条件，失落这样一个条件，比不上人这样的一个条件，把我们框框框在那里的时候，请问你不是得他化自在，要不然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呢，这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你能做得到的。你今天在这里闻法，有的人很早，好多年前他已经老修行了，有的人接闻佛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你千万不要随便放弃他，你要持之有恒，你要经常去听、去闻、去思、去修，要一段时间的。那一段时间把这些东西克服完了，它就不是难思难行了，那个时候以后很自然。所以你知道，你会觉得你生活得很好，阻力很小，那就是你真正进入了他化自在了。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再去想别人的时候，是所有的条件不断地生出来的原因。如果你回过头来先想想别人而没有想自己，然后呢看看再回过来想说，那我有什么东西来对待他，我就照我这样子能对待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是他化的。那么这一个我们从上个礼拜讲到今天，都是在讲这一个他化自在天慧啊，这个实地的性德，他的真正修行的一个精要处是在这里。可是我们没有讲他精彩的法会那个殊胜，我们没有讲哦。你看这个法会的殊胜是说，佛呢他来到了他化自在天，当然在来到他化自在天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来到了摩尼宝藏殿里头来，当然十方菩萨呢通通都跟着云集来这里，又是要举行一次宇宙的宗教大会。但这一次要谈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这一次要谈的东西是我们扎扎实实所以立的东西啊。所以与会的菩萨呢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的，而不是说你待业往生在那个地方极乐世界那里还在修幼稚园的，他没有办法，他是要到靠着阿弥陀佛他的摄受力来维持，不会掉到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来而已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这个慈悲心为一个亡者念佛呢？就是他至少帮助他不会掉到那个轮回里头去，让他到极乐世界去，到那里去修。哎，他的根性好一点，那就修得快一点；他的根性差一点，那他就修得长一点。他不退转，他到那个地方去，那是念佛，他的功德。念佛者为人念佛的这个功德，不在于你念佛啊以后，那么你分多少股份，不是。而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对于亡者的关怀，你踏进了欢喜地，你踏进了地前的第一地，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讲说，念佛呢，念的结果是那个人得三分，你得七分，我就看不出来佛经里头哪个地方有这种股份的分化，我没有看过，看不出来。但是呢，我在经典那能看到的是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有了慈悲心，你以法布施为他为亡者度念，你当时是以一片慈悲一片赤诚这样子念。所以有些度念的同修呢，他要去度念的时候，那么曾经就问郑老师，说郑老师， 那我去给人家助念，会不会念完了以后霉运我带回家去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是去布施的，怎么会产生霉运呢？你去那里是因为你这一份真正的慈悲而去的，但是你绝对不是说我去那里是为了欢喜替人家念这个助念念往生的，是你念完了以后你踏在欢喜地上，是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自然而然有柔软心，你自然而然培养了你这个性德。那么我们愚慧的菩萨，这里的菩萨他是都是这个正等正觉啊，那么不退转啊，那么都是从他方的世界来集的，所以这里的菩萨呢都是觉有情的菩萨，他都是觉过的啊，都是可以证佛地的菩萨，然后回来做菩萨行的菩萨，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叫菩萨。有时候你也会的，郑老师你真是菩萨，然后我以为我就很高兴我是菩萨，我自己清清楚楚，对不对？我们要老实一点，是不是？人老实什么事情都好办，不老实什么事情不好办，都难办。所以从十方世界来集的这些菩萨，住一切菩萨所住境，入一切如来所入住，前行不息。他是入一切如来所入，住一切菩萨所住。住菩萨所住的菩萨就是觉有情，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丰富的情感，他住在这个地方。可是他自己呢，活在有情世界里头，但他自己呢却有这个能力，不会被这个有情的世界所包围。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有情，要住在这个有情世界是我们的条件，我们都可以是有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行都能称为菩萨的原因，主要的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但是呢，这个有情的世界不会被这个有情牵，整个被它转了，那才行。有情就好像水，生命的一道河，这个有情。而你呢，是在这个生命之河里头，你在这里，在这个地方随波逐浪的，最后你越过这个生死河，那是有情世界的。所以十方菩萨呢，他是以慈悲心来住此境，来化度有情的。可是入一切如来所入处，他又是一个入如来所住处。我们很清楚的，如来这个问题，我不只是在我们讲堂上讲如来这个性德的重要，我对于老师，对于我们教育界，经常都在讲，我们要让小孩子活出自己的如来来。其实如来就是真实意，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就是真实。你能真实就活在如来，你不真实就不活在如来啊！现在我们可以很快做个实验，我们找一个同修起来，我们问他说，我这样讲你懂吗？你说我懂。你真正改变了吗？有改变了。如果真改变，他讲这句话他是如来。如果他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他却勉强说懂，他没有在如来里。好了，那我说现在今天郑老师要给大家啊，这个画一支圆，你能给多少我不管，我要来画一支圆，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好了，你们现在都来了，你们有的人想，我这个画圆上面都写名字的啊，谁啊，这个捐了多少都写的，我把它摊开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去看，第一个一写，哇，他写五千，第二个一定写五千，第三个呢他可能写六千，那第四个那个人就不敢签了，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你没有活在如来里头。你如果活在如来里头，你自己想一想，我要养家活口，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我一共一个月只赚20000块钱，我能够拿出来的200块，那个字写的工工整整的200块，一点都不发抖。那个行动里头，它是如来。所以如来这件事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并不是你的身边到处都是如来，而是你千百亿化身处处是如来。所以如来有三身呢、啊。这三身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你要注意。所以入一切如来所入处，是你处处地方都能够显出你那个如来性德，那才行。那有一天两脚一伸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如来，不能两脚一伸的时候突然间便不是如来，那你就弄错了。所以如来的性德是这个意思。你回到家里来要修行，怎么修行？也许过去对家里的人挑剔多，但现在挑剔慢慢少，慢慢少，看东西就越来越顺眼。你来华藏讲堂啊，来闻经，来学修行，你要有进步。你如果越来越觉得越看越顺眼，那你就在进步了。哎，越来越顺眼了，你在这进步了。哎，顺眼并不是表示逃避，我无所谓，不是，是你仍然还是那么多关心，可是你很多的事情不会被他紧紧的把你系在那上头，那么你而能够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你的如来，越来是真的是活出你的如来了。那么十方的世界都是这样，而且他们还勤行不息哟、哦，这些如来。所以各位，你今天在这里，你我一。